我们上星期讲十定品，定正定就是沙妹的意思。上星期谈普光明沙妹、妙光明沙妹、广诸佛国神通沙妹、清净身心行沙妹、知过去庄严藏沙妹。那么讲这个十定呢，是在这个普光明殿讲的。普光明殿就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啊，它不是在这个任何一个天，而是在普光明殿，是龙王所现的。那么由此也可以知道呢，十大沙妹呢，事实上呢，是一个德用的问题。十大沙妹所指的这个德用，是指的是我们有了十地以后，我们能够用出来，在这个沙妹上用出来，在整个的一个生活乃至于宗教对一个宗的一个领悟上，那个地方，那么能够产生大用的。我们几次呢都给各位谈这个问题，说宗教这个问题，宗就是宗基的意思。每一个人啊，在他的一个生活当中，他对他的人生有这样子的一种追求的一个方向啊，他看出他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他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受到了种种的挫折啦，受到了种种的这种这个困难啊，那么他自然而然的他会有一种很强的一种愿力啊，去克服它。所以宗呢就产生了很大的力量。我们人生呢，那么对自己的人，每一个人呢，他领悟到了人生的究竟意义。那如果说一位修行者呢，他对他的人生有这样一份体验的时候，感觉得到说我现在活着的啊，这个人生里头虽然有很多的苦，但是他必须承担这些苦，然后他去完成这个整个修行的使命的时候，那么所有的苦在他的人生当中都会被转动，变成了他要去完成那个目标的一个资粮。所以往生的资粮呢是这样子来说的。所以苦呢就变成了往生资粮的一个这个根本的一个来源。那么这个部分呢，当我们悟出这个宗的时候呢，那么自然而然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一个根源了。所以人生呢，如果能够啊对自己生命的究竟有一个最崇高的目标在那里的时候，他的病痛他可以承担啊，他的事业上的一些起落啊，那么顺利他也可以承担。那么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宗。那如果一个人呢，他对这个部分一点点领略都没有，那他就完全会被现象界的东西，会被世间的种种目的性的这些啊欲求牵着鼻子走。看起来他好像觉得自己生活也蛮有目的的嘛，我就是为了赚钱啊，我为了要使自己富有，我为了使我自己地位越来越高。但是他如果很幸运都很顺利啊，他觉得他活得蛮有意义的。但是如果呢他开始有了一些挫折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变成他依赖的时候，他就不晓得再下去是做什么了。那么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宗。这个由这个宗所体验出来的，我们拿来分享的那一份语言，我们称它叫做教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佛呢在讲这个佛法的时候，他呢那么从信解啊行，最后呢在证之前，他在这一会里头都在讲一些大用 而他似乎呢就介于你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宗教的这个中间，因为没有真正的自己有过那个定的体验，他是没有办法去自己能够去借教悟中找到那个源头的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佛陀呢，他是在阿难若法菩提场始成正觉的时候呢，就同时也在这个时候，他在普光明殿入刹那聚啊，那么诸佛萨埵，然后在这一个普光明殿里头是有普贤菩萨，那么来说十大萨埵，而且是世尊要他请他来说的。那么我们前面五个这个萨埵说完了，我们今天给各位来谈第六个开始，讲智光明藏萨埵。这个智光明藏萨埵呢，这个智慧呢，一定是空的问题。我们呢常常讲到空哈，都在提醒各位，空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，是不是？但是空还有一个说法，让你很容易受用的。空事实上就是希望，空也就是一个机会，空也是一个可能性，空当然它就是一个智慧。你看这个这一张纸什么东西都没有写的时候，这张纸就有大用。这张纸涂的像涂鸦一样，被小孩子拿去涂鸦以后，它就输掉了大用。这个房子啊，堆满了东西，它不空，堆了这些东西后，它就没有第二个用法。可是这个房子把东西搬出去以后，请那些这个室内装潢的这些设计师来看一看以后，他就会想出各种不同的用法，而且呢还跟着他实际的需要，那个附近呢最好是做什么用最好，他有一套他的一个判断。所以东西呢是只有他能够空的时候，他们才有可能不断的应变符合那个实际的需要。所以这个智光明藏呢，指的是指空的问题。所以空是一切的根本啊！你看我们心灵里头啊，能够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成长啊。如果我们内心里头不是啊，所谓宋明的儒家所讲的，说人如果不虚的时候啊，虚就是从空那里借过来的。宋明是从禅宗借了，从佛学借了好多他的这个实际的一些法药呢，那变成儒家的心理学，那是主虚的意思啊，主静的意思，都是指的这个空的道理。人如果愿意从他内心里头真正的谦虚了，那就是空。所以空的时候呢，能知一切佛，成一切智，修圆满解。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一定可以看到好多的朋友乃至于自己啊，自己呢一直去想一件事情啊，那么完全的啊只为这件事情而烦恼，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以知道你很痛苦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你整个的心被一个东西占满了啊，这你的心突然间变成那个物欲的那个东西的啊，变成他的奴隶一样，他可以奴役的我们的这个心。其实应该是这个心奴役他的力量，把它打开以后，这个心呢它就变活了。但是要有这种勇气还不容易啊。过去啊，这个我在自己教小孩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蛮有领略啊。你如果越不放心小孩子啊，那你就教的越惨。你看啊，一会儿就跑过去看一看，啊，你怎么没有读书？一会儿再过去看，你怎么又在看金庸小说？哎，你再隔个半个小时再去看看，他还在那里看，那你 三次以后呢，那小孩子都被你讲火了啊！你自己他还没有火，你就先火了，是不是？我自己也知道，这就是心里面不空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所谓的空，并不是说你放弃不管，那叫无际空。那你这个小孩子会更麻烦，比你管他啊，不管啊，那比管哈、啊，那当然，那会更惨的。那么你必须真的心如虚空才行。你就跟他讲好了嘛，这事情是你自己的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每半个小时就会来看你，我不看你了，就看你的啦。哎，但是体现你心里面很难过、哦，哎呀，放不下来哎，那是这样子，明天要考试怎么办呢？你真的放不下来哎，但是你跟他讲了、啊、说，你完全看你的自制啊，啊，我只是。啊，提醒你的时间的问题之类的，那其他的我就不管了，我只管你的做人啊，这些事情，那读书是你的事情啊，哎，你还是放不下，你虽然说不是半个小时就去走一趟，但是你会变成是一个小时，还是动不掉，一定要再去看一看，很清楚的，但是慢慢你就学会了啊，把它放下，哎，放下了以后倒反而很好办。哎、欸，你看嘛，你说他还在那里玩电脑，什么电脑？电动玩具啊，什么电脑？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你心里面如果没有什么成见的，你来接近他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那东西还蛮好玩的。那如果说你感觉到说，那你今天晚上通通都没有读书了，你心里面很。已经开始很焦虑了，那你一进去的时候，那个脸色，你怎么压都压不住，你的脸色很难看，他看到我们的脸色都很难看的，哎，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空。事实上，只有空才有真正的有空才有可能产生不空的东西。那你看看，在这一个自光明藏里头，就在谈这件事情。你看，神通变化成熟一切众生，就是要靠空。你教你自己的孩子，就是要神通变化，才能够成熟你自己的小孩子。你也必须要神通变化，你才能够成熟一切有情众生，得陀罗尼辩才，那么入能知一切佛，成一切智啊。那么自利利他说不空之意，你才能够真正自利利他说不空，他的一个法义。那么这里面讲十种不空。我们刚刚说的空呢，指的是指我们能够清净下来，使这东西有用。水弄脏了，这个水就不能用。所以有一天啊、哦，这个罗云呢、啊，也就是罗诃罗啊，那是佛陀的儿子啊，他儿子呢来了。然后呢，他跟他讲，他说呢，请你呢，给我端一盆水来，让我洗脸。他就去端了一盆水来给他洗脸。他洗这个脸洗完了以后呢，那他就顺便把脚踩进去洗洗脚。然后他问罗诃罗说：“你看，这个水现在也洗过脚，洗过脸，也洗过脚了，可不可以拿来？”饮用，煮饭啊，饮用可以不可以？他说不可以，为什么？那这里面已经有东西了，已经脏了，那就是不空啊。然后呢，讲完了以后，他又说：“你现在把水倒掉。”他就把水倒掉，他就告诉他：“现在这个盆子可以不可以拿来填饭装饭？”他说：“那当然不行，为什么？”因为这个盆子洗过东西以后，它也是不纯净的，所以也是不能拿来填饭的。他说：“好，那我懂了。”他就把那个盆子呢，把它一踢，告告脸。你看，我这样把它踢到那边，你会很觉得很可惜吗？他说：“那个一个盆子也没有多少钱，我不觉得。”他说：“可是我告诉你呀、啊，那个盆子如果脏了以后，随便谁都会把它踢得告告脸，他 也一点都没有价值了。这是佛教罗云的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我们为什么心里头开始沾染上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产生一些痛苦？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呀。我们每天想着，就希望着自己啊，有一怕啊自己赚钱不够啊，又担心自己失掉自己的地位，担心自己失掉了自己的健康，所以呢，你有很多的这些烦恼，就把你这个盆子呢，通通给弄脏了，所以他就不能够去思考，那来像田饭一样，不能产生智慧，啊，这个自光明藏就没有了，那么他就不能够啊拿这个东西来变成一个，它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盆子，它输掉了，它的各种用途受到限制了。他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比的喻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真正懂得空了以后才有不空啊，所以空也是一种希望，有了空以后就有希望，有了空以后就能成长，有了空以后就有光明，有了空以后就有智慧，所以叫做真空妙有啊。这里面讲十种空是见不空、行不空，见什么不空？是生善根这件事情是不空。为什么不空？生善根这件事情它并不是沾染的东西，所以它不空。所以不空呢，自然它就能使我们不断的成长，有机会，有光明的希望，那让我们这个能够证菩萨实地。所以见是不空的，那么闻也是不空的，因为闻思修里头使我们成熟啊。同住不空，那就是调伏我们自己自心的众生，所以当然不空啊。那么发起不空，那就是令我们这个说到做到，这个这种实践力行呢，使我们不空啊。那么行不空，就令无边世界清净，这种清净行呢是不空啊。那么清净不空，那因为我们能够亲近佛法，亲近三宝，所以也不空啊。我们愿不空，因为有这个成就啊，诸愿的这种愿力在，所以不空啊。善巧法不空，那因为它无碍，所以不空啊。语法语不空，因为方便开示，帮忙别人，让别人也能够亲近佛法，所以它也不空啊。所以出现不空，是众生蒙照，通通都不空。所以看来佛法里头讲的空是清净，而不是叫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做。我们把东西丢了，其实那不叫做空。真正讲啥呢？讲正定，那你该去实践力行的那还是很多很多的。各位上次呢我给各位谈到说，虚云老和尚啊，他到最后120岁要圆寂的时候，弟子们啊给他请法啊，请求他再开示。那么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勤修戒定慧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一定呢要勤恼的去修这个戒定慧，要好好的是戒除贪嗔痴。所以在他的最后开示的时候，就讲这句话啊，要正念正行，养成大无畏的精神，为这个慈悲普度众生。你看那他所讲的前面都是在讲的很多的空的正法，但是最后就告诉你是一个非常圆满的有的东西。这个是智光明藏啊，是讲空这个问题。那么第七个呢，讲到知一切世界佛庄严啥昧的问题。知一切世界佛庄严啥昧，我们学佛的人最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样。我想学佛，可是我怎么样也没有看过佛的世界，所以 有善巧的，有智光明藏的师父呢，那么我记得过去给各位谈过这个白云禅师，他的有一位当县太爷的弟子呢，来拜访了他以后，就问他一个问题：他师父，如果你能够带我去天堂地狱去看一看的话，那我就相信，我就愿意学佛了。哎呀，这个题目如果问到我，我也不会答。哎，可是他就有那么好的智慧，他答得真好。这个白隐禅师呢，想一想，那就开始跟他讲话，然后呢，就能够挖苦他的，能够骂他的啊，能够冤枉他的，通通都讲。反正呢，挖空心思，通通都是要凌辱他的。啊，起先呢，这个现代也刚开始听，觉得也可以忍，但是他越讲像真的呢，就很生气的，就开始骂了这个禅师说：“你今天怎么了？你这什么狗屁禅师？”所以拿了一个棍子呢，就要揍白隐禅师。白隐看到他要揍，就跑给他追呀、啊，不能白白让他揍啊。所以他就跑了，跑到大殿里头去。大殿不是个大柱子吗？跑到柱子的后头去，这样跑到里头去。现在这个县太爷站在那个地方，拿了一个棍子停下来。禅师把头伸出来说：“大德，我已经把你带到地狱了，我已经把你带到地狱了。”哎呀，这县太爷突然间马上恍然大悟，说：“我刚刚实在是失态了。”所以马上跪下来，然后又给他忏悔，是师父我错了。然后白隐禅师又把头伸出来说：“我现在已经带你到天堂了。”你看到这个不定之间哈、啊，就是天堂与地狱啊，就这在一个不定里头，就是天堂与地狱之别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讲说，要我们能够哈、啊、诸一切世界佛庄严哈、啊，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其实也很容易。你到十二楼去拜佛。有的人说我拜下去我就觉得拜不下去呀、啊，所以我有一位朋友啊，这样告诉我，他说：“郑先生，我跟你讲，你实在很幸福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你们能拜得下去，而且能信得下去，我们信不下去啊。我也知道有一个宗教信仰是多么的幸福的事情，但是我信不来啊。我说，如果照你这样来解释信的话，好像是有一个东西可以钻进去，只要能钻进去你就安心了。问题不是哦，这个信是很正信的哦。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体认到这整个的一个我们生活的法界，这个法界里头十方法界是清清楚楚的，它就在那里存在着的。但是有的人他就怎么样也不相信，他只相信酒色财气，他就不相信有十方法界。有人所相信的只有偷鸡摸狗，但是呢他就不相信有佛菩萨。所以到底什么叫做善根啊，什么叫做根性因缘，这个实在是很清楚的。我们学佛常常讲一念三千啊，怎么叫一念三千？你这一念真正的入沙灭定的时候，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到。那么也许你会这么讲，这三千大千世界是大而无外的、啊、他不，三千大千世界就融在一禅床，就是在师父坐的那一张禅床上，三千世界尽在一禅床。那禅床还是够大、啊、不，三千大千世界只在一竖指，竖起一个拇指就在这个地方。现在你要留意的是，什么叫一竖指即得三千大千世界？所以竖指禅师啊， 他就是一竖子，人家问他佛法，他是一竖子，有的人就开悟了，有的人怎么看都是一个拇指，没有办法。他一个弟子呢，看学他师父呢，就是人家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跟他竖拇指。他一看呢，你根本没有开悟，每天竖拇指，就把他找来把拇指砍掉。砍掉了以后，这个弟子开悟了。现在他没有拇指，但是他却看不见的拇指，他开悟了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竖拇指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正定，而且是全心在竖的。而不是你随便这样的啊，说说笑笑嘻嘻哈哈这样竖得起来的。所以学禅的人最忌讳就嘻嘻哈哈的啊，今天呢找一个公案来开玩笑，明天找一个公案再来开玩笑，那就永堕蹉跎路。所以在禅家里的师父最担心的事情，那就是永明所讲的，就是你呢有禅无净土啊，十禅九蹉跎，你会蹉跎掉。原因是因为你散乱心，你没有正定。所以你看虚云老和尚整部的这个脸谱呢，就是从头到尾他守了一个戒字，而且守了一个定字，他定得住。你看我们有时候讲说我们的小孩子定不住，所以功课不好，对啊。但是你一再讲那个，常常去讲这个小孩子定不住，功课不好，这件事情也是不定。结果你讲完了以后，他更不定。你不讲，他还有点定的可能；你跟他讲了以后，就更不定。为什么？他被你摇的啊，这个已经不定了，你摇撼了他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一念三千，在一念佛里头。三千大千世界都有你，所以你做早晚课，有佛堂没有佛堂无妨，你常常心念一起的时候，那十方法界其实你都到的。你知道一入多起，多入一起，我们在第八一切众生差别生沙昧那个地方就讲了，我们等一下再说。那么诸一切世界庄严沙昧这件事情呢，必须得你自己有一些体验，那么体验深你就会坚信不疑。过去啊，我常常要走夜路，我所谓的走夜路并不是说夜路走多了，那个夜路啊，你看到冬天像这种天气，那我就要代替这个家父呢去做义检。对，虽然是还在学校上课，但是晚上我替他去做义检。那么那乡下五个村庄啊，啊，一个人要把它绕，分时间出去把它绕一次才行了。那你还要去那里签了名才算了，那个巡逻箱上面还签名，否则还不行了，一定要去。那乡下一会儿要过坟场，一会儿要走这个桥已经被台风冲断了以后，还过那个河，过这个溪流，那扛着脚踏车，夸张就这样子一步一步这样走过去。哎，这里面就要看本事。走到那个地方，从小就听人家讲，哎呦，那里问题最多了，又是有什么，又是有什么啊？你到那里，你到底是过还是不过？这么大的那个嘎当丘哈，他躺在那个地方，你都非跨过去不行。但是那棵树就是从小到大就听人家讲太多问题了，你现在到底要不要过？那当然要过，那过就把脚踏车丢过去，人爬过去，他躺在那里就爬过去。那用什么力量爬过去？那当然念观音菩萨才爬得过去。要过去之前好好的练个观音菩萨，我现在要过去啦，你得做个主才行啦。哎，他就做个主，你就过去。哎，所以心里面都定的，我知道随时随地都有观音菩萨在身边。所以有一次转了一个弯， 那明明看到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，嗯，然后想，哎，这个是观音，这个观音菩萨在身边，还怕什么？哎，还是走过去的，走过去我就不看他就是了。但是走远一点，回头来看看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到了，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那么，你知道，人活的是活在多度空间里头。那么正因为是在多度空间的人，有的人就会见鬼，有的人就见菩萨见佛，那就看你。有的人求是求鬼，有的人求是求佛。我想我们大家都是求佛菩萨的，而不是求鬼的啊。最好是敬鬼神而远之。那么我要给各位谈的是说，这种交叉的多元的世界是很奇妙的。虚云老和尚在他44岁的时候，他拜五台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他在北方，有一天呢，渡了河以后，下雪下得很大，他知道前面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，就看他路边有一个小茅棚，就人家卖东西的那种小棚子。他就在躲在那个地方，一会儿一个晚上下来，连着几天下来，就把整个的人就埋在那个雪里头，只剩下一个洞。他自己呢已经到了完全冻成病，而且没有什么血气的，他想想大概没什么希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走来，把他这个血挖开来，看他好像只剩下一点点气息而已，所以就给他煮了两碗黄米饭。他吃一吃以后又觉得好一点，然后问了路以后就走了。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他姓文，叫文吉。好了，这事情过了以后呢，那么他也问他你在哪里，他说他从五台来，现在要回长安去。哦，他是来回五台三到长安之间。那他又走了，从冬天，那么就走到了这个历年的春天，还会这个下的是还是天寒地冻，但是他却得了这个痢疾，拉得很厉害，走不动。最后没地方可以去，人家要挂单的地方看到他有病都不收他，所以他就在路边，在一个荒山里头的一个破庙，他就在那个地方坐着。几天下来，他已经注定自己想着大概也没有办法了。可是到了半夜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影子，哎，有一个火，有人在拿了火点了一个灯。他在那看远一点，看，以前以为是大概是什么东西，但看起来说，哎，竟然是就是那个文吉，就是救他的那个文吉，他叫了他一声，他说文吉，哦，你还在这里呀、啊？然后当天晚上，他给他药吃，给他煮黄米饭吃，给他洗涤他的衣服，然后第二天开始替他背这些他的。他去拜五台，他自己背的一点行李，他替他背，背了一段，告诉他说，再下去路途已经不那么远了，你自己走吧。可是等到呢，他来到五台的时候一问，因为在路上他问过，他叫文吉呀、啊，他说五台山谁都认识他，大家都认识他。但是呢，到五台去骗问，没有人知道有一个文景的，就问到有一个佛寺的住持，问到住持呢，就跟他讲说，哦，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哦。我们都以为啊，好像这个世界里头只有我们能看得到的。其实我们障碍很重，我们才只看在这个这么小小的平面里头。其实我们是在多层面里头生活，而我们一直认为，啊， 我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了。那么特别呢，是他在112岁的时候，那是1952年啊。在1952年呢，那么云门事变啊，在云门市呢，云门事变那个时候呢，中共呢，那么这个对于怀疑呢，那么虚云老和尚呢，他存有黄金啊，还有呢，怀疑他是不是这个有间谍的嫌疑，所以几次的殴打啊，连着3天的殴打，打了以后已经断气了，哎，第二天他又活着，再打再踢，然后把他关到一个房间里头。到了第3天，他又活了。这些军队呢，竟然说这个老和尚怎么会打不死？那看到他打了3次都死掉了，怎么没有死？老和尚就跟他讲说：“老和尚不会死的，老和尚也不能死，老和尚是为了是来保护你的，我不能死的，免得你造业的。”那些士兵看到他就赶快走开，但是还是围着云门。那么到了第三天呢，他已经断气的啊，第三次以后被打过一次，已经要断气的。那么弟子们把他抱起来加扶坐，后来他已经做吉祥卧了，就给他试试看灯芯，去试试看还有没有气，都没有了，气也没有了，这个心脏脉搏也停了。但是他呢，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回阳过来了。他回阳过来的时候，他说了他自己去了多帅内院这一段的经过。这一段经过呢，我把它引印了，那么让大家呢来做这个参考。你看到，你看3月初3呢啊，那么家福坐入定，闭目不视，不言不食，不饮水，那么为侍者法云宽存啊，日夜侍之，端坐立9日。11日早渐渐倒下去做吉祥卧，侍者呢以灯草来侍鼻观，气已绝矣，枕左右手脉呢也已经停了，不过颜色如常，体上温。12入，只听到他微微的呻吟。玄开幕呢，侍者告以时间是曰：“我才觉得只有数分钟而已。”你看，从初三啊，一直到12日，这么长的时间。他对侍者法云说：“赶快去拿笔来为我记。”勿轻于人说，起疑榜也，赶快来帮我做记下来，不要跟别人讲，免得人家还怀疑我们。那么苏从容这么说，他说我呢，那么梦至到多帅内院，你看庄严瑰丽，非世间有，见弥勒菩萨在座上说法，听者自重啊，其中有10多个人，这些呢都是术士者，他过去认识的江西海会寺的至善和尚、天台山荣进法师、岐山恒智公、百岁宫的宝物和尚、宝华山的圣心和尚、独体律师、金山观心和尚及紫伯尊者等，与合掌呢致敬，他合掌向他们致敬，他们就指示他从东边头绪第3位坐下来。那一场法会，阿兰尊者当为那，那么与跟他坐得很靠近，听弥勒菩萨说唯心是定，你看这就是禅定，这就是啥呢？这就是啥呢？ 而且这个撒面是在什么？是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啊，知一切世界佛庄严，而在这个地方啊，跟弥勒菩萨来听这次法。所以弥勒只问于耶，你回去。他听了一段了，但是呢，弥勒就跟他，你回去。于耶，我说这个虚云老和尚说，说弟子业障深重，不愿回去了。弥勒说，你业缘未了，必须回去，以后再来，并示记业，就是记诵这么段。你看这一段讲的，这一段就是讲真正的正定。你看，四字合分，波水一个，莫昧平盆，今无厚薄。我们先讲这四句，四字合分，波水一个。你看，四跟字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们都讲事归事，字归字，对不对？但现在他问你事字何分，事跟字又怎么分别呢？字一定是变成事以后才有用，字一定透过事而后能修，要不然怎么会有唯识论呢？是不是？我们本来是事跟字分得很清楚的，空中的字都是空中的啊，那么事呢是有中的啊，那么这两宗应该是分明的修行法门，这两个是分开的。但现在就问你，四字合分，波水一个，就跟波跟水是个一样。你看起来是有波浪的，但是那个波浪本身还是水，水也是水，波浪也是水。你看波浪是波浪，水是水，但是波水是一个。你看，你把水可以装在各种不同的容器，可以变成圆形的、方形的、扁形的，但是不管它什么形状，你把它装在气球里头，一个椭圆形的气球里头，它变成它的形状，那是事。可是水可以装成各种不同的事，那个部分叫会，就是字。所以字四字合分，波水一个，莫灭平盆。你千万不要弄不清楚平跟盆的问题，今无厚薄。意思是说，盆跟平都是金瓶、金盆，都是用金属来做的话，但你要注意，你不要以为盆跟瓶这两个有什么不同，都是金子做的，金子本身没有厚薄之分，金子本身也没有盆金跟瓶金之分，都是金子。盆跟瓶是事，金是字，所以四字合分，波水一个，莫灭瓶盆。今无厚薄，注意，男生跟女生是事，我相、人相是事，众生相、寿者相也是事，但是去运作这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那个没有名称的那个。那个是智，那个就是自信，那个是出世间法无所从来的那个是空中，这种空中所讲的那个。所以禅家讲到这里是，他不讲你的如来、世间的如来、出世间的如来都没有，他只讲了这个，连这个都是多余的，因为连这个都是事。那么你看，我们活着的啊，富有乃至于贫穷，顺利与否，这个年终考绩到底比考甲等还是乙等？我记得我好像常常都有人打电话，到了年终的时候啊，他很痛苦的说：“我拼了半天，为什么我的主管给我考一个乙等，让我很痛苦呢？”我说也许你是真的很本来就是很认真的，但他给你考一个乙的，也许他真的需要考一个乙的，他考到了你是乙的呀，那明年你就不会啦。他不，他去年也给我乙的，我才生气。但是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只能够安慰他，因为他没有修佛法就没有办法。如果修佛法，我只要问他说：“你忘掉了， 四至合分，波水一个，末灭盆平，金无厚薄，你就知道有钱跟没有钱，搞不要嘛是开去。你看了吗？开开节节造业多，开开旧节造业少。你看了吗？所以信量三山，麻绳窝脚，名成公隐，病为去祸。这四句我们再解释。信量三山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指唯识里头的三信三无信，叫信量三山，能够限量出来的啊，那就是三信。那三信是遍计依他起信，遍计所执信，圆成实信，这三信我们如果有的话，就是在限量这部分，就是你能看到的形有形的世界这个部分，只有这三个本质。一个本质是什么？这是事的本质啊。那个本质是依他起信，什么事情都是依他而起的。